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华新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前面我们讲过第三章，在第三章的情节里，尼布甲尼撒王呢在平原设立了一个巨大的金像，而且给所有的人下命令，当他们听到特定的音乐的声音的时候，都要向这个像来服服敬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拜偶像，结果被判了火刑处死，扔到火窑中，在烈火窑中竟然毫发无伤。尼布甲尼撒向窑中观看，看到窑中多出一位，与三少年同在保护他们，那第四个的相貌如同人子。还记得上一讲的题目吗？烈焰四人行，那个讲的是信心的故事。在前一章第三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本书但以理书的主角但以理没有出现。但以理去哪儿了？不少人问，回答是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也不必猜。这不，他来了，在第四章但以理再次登场，尼布甲尼撒需要他，因为他再次的陷在噩梦的缠绕之中不能自拔。比第二章好一点的地方是啊，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啊，这个梦再难，他已经有了首席解梦大师但以理。根据他前面的经验，他知道只要找到但以理，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因此呢，他没有发脾气，没有滥下屠杀令。这个情形呢跟第二章稍稍的改观了一点。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读经来看看这个故事。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一天呢，尼布甲尼撒王心里非常高兴，他向全世界宣告说，哎，我有一段奇妙的经历要告诉你们哦。啊，这个王讲话总是有一股霸气，好像是在发布最高指示。罕见的是，他所讲的话语当中提到了至高的神，至高的神，他要讲的是至高的神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而外邦人的君王用了整整的一章的篇幅主动的为至高神做见证，这是全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所以这个见证很值得听啊。时钟回拨，事情就从他的梦开始说起了。我们接着读经，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九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术士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 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稍停一下，最开始的三节啊，是尼布甲尼撒的开场白，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呢，是倒叙，开始讲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情形再现了，王因梦而惊惶，术士、哲士、加勒底人仍旧是一群草包，听到了梦的内容，但是解不出来。但以理呢，作为最后的希望，被招到宫里来。注意到啊，尼王是用伯提沙撒来称呼但以理的，那不是但以理的真正的名字啊，那是他们加给但以理的巴比伦名。但以理这个名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意思是上帝审判，这个是很好的名字。而伯提沙撒呢，是女神保护皇帝的意思。这个伯啊，这个伯字是尼布甲尼撒拜的那个偶像叫比勒，是那个比勒的简称，叫做伯。所以我们看得到此时的尼布甲尼撒呢，他是个多神论者，他有一点那个病急乱投医的那个味道。他把尼布甲尼撒找来，因为没有别人能帮他了，他觉得尼布甲尼撒是他唯一的希望，于是他开始描述他的梦境。我们接着读下去啊，从第十节开始。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让田野的青草中，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七，七或作年，本章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我们先停在十八节。这个梦境呢，它由一棵大树、一位圣者和一头怪兽组成。你看前面讲到说大树参天，万物蓬勃，突然守望的圣者就是天使从天降下，随着天使的呼喊，树倒了，叶子掉了，果子散落了，这个大树呢就幻化成了野兽，爬行吃草。这个野兽呢，人面兽心，所以我在题目当中称它为人兽，它不是野兽，它是人兽。这样的梦境摆在但以理面前，但以理要怎么样来解呢？我们接着读经啊，从十九节开始。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憎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见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 住在其下，天上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及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我们接着往下读。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逐一解释了大树、圣者和人兽的含义。那大兽呢？那大兽就是尼布甲尼撒，它代表尼布甲尼撒的威严和权柄，那曾经是那么样的不可一世。而圣者呢？圣者是至高神的代表，他砍伐大树，夺去尼王的权势，把他赶出皇宫，让他离开世人，心智丧失，成为食草如牛的怪物。但以理不仅解释这个形象和真实的含义，他而且呢向这个王呢发出了谏言，告诉他你应该如何应对，告诉他要施行公义，断绝罪恶，怜悯穷人，除掉罪孽。王听了但以理的话，他的反应如何？他半信半疑。所以说他信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大树就是他是相信的，而且他已经猜到了。在前面啊，如果你的圣经啊，你圣经就在你前面拿着，是打开的，你可以往前后来看。在第四节的时候讲到王形容他自己，他用了什么样的形容呢？他说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字样，平顺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草木发芽，就是树木啊发芽生长葱茏茂密的样子。你看他用平顺这个字来描述他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那棵大树了。但是呢，他觉得这棵树应该永远常青，我嘛，代表我的树嘛，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他对但以理的忠告不相信，他也不置可否，他继续按照他固有的轨道走自己的路。于是接下来神的预言就应验了。我们接着读经啊，从28节往下读起。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接着读下去。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我们思想这段故事的发生的情形啊，过了一年，天下太平，梦中的事情都没有应验，所以尼布甲尼撒可能已经把梦中但以理给他的警告已经都扔在脑后了。 他行走在巴比伦皇宫的那个平台上，他俯瞰着锦绣山河，心中的自豪感爆棚啊，这都是我的功劳啊，我的荣耀啊，天上地下谁能与我相比呢？哎，他吹牛的话音还没落地，事情就照着梦中圣者的预告，但以理所给的解释来发生了。国王的人心成了兽心，吃草如牛，爬行如狼，如此长达七七。七七是多久啊？在原文当中啊，没有明确的界定啊，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说就是指七段时间，但是很多学者呢说这段七七呢可以理解为七年，这是有道理的。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突然得了精神分裂症中的那种叫做兽性癫狂症啊，这是用现代医学从来回来再看这个事，说他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中的兽性癫狂症。关于这个事上啊，关于这个事情在史书上记载难寻，那是不是就没有发生呢？是不是圣经上不对呢？不是，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但是是史官不敢写，刻意为尊者讳，就是他是王吗？他是最高级的领导吗？所以呢不敢写他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啊，这个也是这样子嘛。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如此啊。啊，唐太宗李世民啊坐上了皇帝宝座，他心里总惦记着历史啊书上会怎么写他。因为他是靠玄武门之变上的台，不是很光彩。他一直惦记着史书上会怎么写，因为那时候中国史书啊，这个他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制度还是不错的，就是说史官写历史呢是可以不给皇帝看的，或者说不准皇帝看的，为了保证史官有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写。但是李世民他心里有愧啊，他在玄武门这个政变当中，那是个流血政变嘛，他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弟弟，然后逼退了他的父亲，然后自己当上王。他良心有愧，怕留下骂名，他就找他的这个起居郎，就是给他写，就是记录他起居事情的，其实就是那个史官，那个叫褚遂良，还有中书令啊房玄龄，找到他们说我要看史书，你们是怎么给我写的？那大臣说按照皇帝你按照规矩你不能看呢，但皇帝说给我看。大臣怎么顶得住皇帝呢？大臣没办法，大臣呢就先把史书拿回家，自己悄悄地把那个史书当中写的觉得对皇帝不利的事情都删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 Microsoft Word， 删也不容易呢，那个竹简要重新做过，然后全删了以后，然后再恭敬地给皇帝说你要看你看吧。没想到看完了以后皇帝不满意啊，因为玄武门事件在里边没怎么写，写得太隐晦了。这个唐王批示说删去福词，直书其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你们不仅要删掉对我不利的词，而且还要写上对我有利的词，就是说要按照我的意思来重写这段历史。难怪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在官方正史当中看不到君王的糗事是正常的，但是尼王发疯的这个事情啊，还是在历史文献当中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当中他就引了巴比伦祭司贝罗索斯的著作，说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统治的后期病倒了啊。我们从这个史料上看呢，就发觉尼布甲尼撒前期的史料很多，但是他最后十几年的史料几乎是空白，说明什么呀？说明有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而且也说不得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这种状态呢是持续了很多年的。好，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 终于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接着再来读经，把今天的经文就把它读完。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一大段，刚才我们读的最后这一段，和一开始的一到三节遥相呼应。前面的是序言，现在的是尾声，是结论，为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见证的画上了一个句号。请大家注意到尾声中三次用了复归，七年路漫漫，复归的拐点在哪里呢？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的时刻成为了他人生的拐点，转折点。他的目光从巴比伦的偶像上转离了，遥望至高神，他赞美永远的神，尊崇天上的王。这就是他的转变，他的转折。复归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他向着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唱出了赞美的歌。这个故事也是蛮美的，我写了四句话。自许大树齐天高，一夕零落七年草，起身复归心似水，举目称颂歌如潮。从尼布甲尼撒的见证，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呢？在见证的尾声，也就是这个见证的总结的当中啊，他两三次说到了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什么是真聪明啊？什么是真知识啊？这些在这个巴比伦人的身上呢，他经过了磨难以后呢，终于学到了功课。这个功课是以色列人从小就念，从小就学的功课。这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的聪明复归于他是什么意思？是他开始认识至圣者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见证给全世界的人，包括你我，上了一堂系统神学课。这个系统神学课是关乎神论的。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第一，上帝掌王权，人当敬畏顺服。这个第四章开篇就是尼布甲尼撒向至高的上帝所发的颂赞，有四句话。他的神迹伟大，他的骑士兴盛，他的国度永远，他的权柄长存。这两个，这四句话合起来其实是两句，我把它放成两行啊。这两个方面都是讲的上帝的神迹骑士和他的国度权柄。把这个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他的故事当中最中心点是什么呢？是经文中三次出现的这个关键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句话三次出现是故事的主题句。经文中也前面是说好叫世人知道，好叫世人知道上帝掌权的这个事情，然后两次对尼布甲尼撒重复说等你知道，等你知道。这是上帝要教尼布甲尼撒，也教给我们这些世后代的人的功课。 神给了尼布甲尼撒苦头吃，是让他认识至高者，这是给我们这些为官的历世历代的后人也在上课。世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世人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他们的答案是相同的。最大的问题是骄傲。常有人啊质疑说，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中安置一棵分别善恶树呢？已经有了各样的果树，而且还有了生命树，这不就很好了吗？如果没有这棵捣乱的分别善恶树，这个蛇不就是没有办法诱惑亚当跟夏娃了吗？没有这个诱惑，始祖就不会因吃树上的果子而犯下原罪，没有了原罪，我们今天也用不着认罪悔改，活得那么辛苦，岂不是皆大欢喜吗？你看，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上帝更聪明，你还说你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